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读到一位宣教士的代祷信，特别提到圣诞节啊。他说当年他还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到了圣诞节，同学们都欢喜快乐的要回家去过节啊，但是他却在异国他乡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乡和家人团聚。可是有一位教授呢，就说到，其实圣诞节的意义并不是只在于团圆呢。在西方世界，许多国家利用圣诞节有比较长的假期，可以与家人团聚或者是旅游哦。但是这位教授提醒，其实圣诞节是耶稣离家而不是归家。耶稣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世间，并且呢是降生在马槽，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深愿普世在欢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圣诞节真实的意义啊！好，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不同但不分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五到十一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五到十一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五到十一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不同但不分裂。西方大城市的报纸，礼拜六通常有一页教会版，你从上面看到什么呢？许多不同教派的广告，他们彼此间对牧养的立场不同，敬拜的方式也不一样。第一世纪教会就出现多元化的现象，哥林多教会有人支持保罗，有人支持亚波罗，有人支持彼得，信徒去拥戴某一个领袖，这件事本身不能算错。就像今天有些人在某一种敬拜方式中灵命被提升起来，但有另一些人喜欢比较自由的赞美、见证和讲道。不过，当这些彼此间的差异产生极度纷争，甚至分裂，那就不好了。保罗提醒第一世纪的信徒，他和亚波罗等领袖都是同工， 而所有的信徒都是同属于一个工程的建造。为避免因为不同而造成分裂，我们要谦卑地研读圣经，并保持开阔的胸襟。不可妥协的事当然必须去维护，圣经基本的真理绝不可让步。但上帝除了要我们爱自己的教会之外，也应当尊重主内的弟兄姐妹。或许他们的做法未必和我们完全相同，但是仍要彼此相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保守众教会有合一的心，能够彼此相爱，一起兴旺福音，为主打那美好的仗。仗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来到马槽边》。
请来看小山云海，多喜乐，他的父母有情有喜，定睛注视神的儿子。笑脸庞真可爱，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改变全人类的历史。来到马槽边看山雨，是他王宫，来到马槽边看山云海，来看这奇妙神儿子。 将自己生命献上，不计痛苦羞辱代价。来到马槽边看山岭，是他王宫，来到马槽边看山岭，来看这奇妙山儿子，来看这奇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是否你已经信主多年，但是你在读经的时候没有读出盼望，没有读到应许，而只读到主的责备，或者是害怕主的管教？或是呢，你已经祷告多年，但是你心中很难有得救的确据和属天的平安以及活泼的盼望，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或许按时的去敬拜主做礼拜，那么每天呢也灵修，但是为何仍经历不到在真理当中的自由？有时我们可能呢会与撒旦配合，要再次强调，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必定呢是由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但是我们在这世界呢，这世界是属魔鬼撒旦掌控的，耶稣已经得胜了，已经战胜了死亡和魔鬼的权势，但是当他再来之前呢，我们仍然是需要在主里面带着全备的军装来抵挡魔鬼撒旦的诡计。也因此呢，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更明白真理，我们也需要知道如何去抵挡魔鬼撒旦的谎言和来自于他的攻击和试探呢。我们可以靠主得胜的，但首先呢，我们必须明白真正的真理，也希望呢，在主的真光中，我们都能够挤开捆锁，能够胜过黑暗。继续来读这一本由学院出版社出版，尼尔·安德森所写的《挤开捆锁，胜过消极思想、怪癖情绪、惯性罪行》。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三章，你有权利得到自由，第一个部分。来接受我辅导的一位姐妹吕迪亚，她是一位中年妇女，早年命苦，幼年的仪式及虐待的回忆不断地在她基督徒的生命中萦绕。她来见我时，受伤的自我形象几乎无法补救。当他把整个情形告诉我时，虽然流露一点情感，但是语气却充满了绝望。等他讲完后，我问他：吕迪亚，你是谁？你怎样看待自己？他回答：我是邪恶的，对任何人我没有好处可言。别人说我是邪恶的，我所做的一切只带来问题。我与他争辩：你并不邪恶，神的儿女怎么可能邪恶？难道这就是你对自己的认识？他点点头。 我把一张印有圣经经文讲解我们在基督里是什么人的资料交给他，现在我要你大声地念这些句子，他们会提醒你关于你的属灵身份。吕迪亚拿了那张纸开始读第一句，虽然大声但有点犹豫不决。我是……突然间他整个人变了，他抬起头讥诮地说，不可能，我是肮脏的孩子。看见恶者借着吕迪亚显示他丑陋的模样，心中的确不好受，因此我奉主耶稣的名，靠主的权柄胜过他，我也按步带领吕迪亚，使他得到释放。他终于明白他在基督里的地位，他既明白他是基督十字架所结的果子，而不是他过去回忆的受难者，他就可以摆脱属灵的捆绑，开始过一个真正神儿女身份的生活。过后他告诉我，当他开始要念那些句子时，那张纸突然变成空白无字。难道那纸或那些句子有魔术吗？不，它只不过是黑水在白纸上。吕迪亚领悟了他在基督里的地位，还有无法想象的特殊意义。撒旦欺骗他，使他相信自己是邪恶无用的。他一开口读那些有关神儿女身份的句子时，撒旦猛烈地攻击他，因为撒旦知道神的真理会揭穿他的谎言，如同光明驱除黑暗一样，因此他不会轻易就放弃的。没有比了解神的话和肯定他在基督里为你成就的事，而使你成为何等人这件事更为机要，因为这使人从撒旦的捆绑中获得自由。我们都根据所认定的身份而活，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持续表现与自己的认同不一致的行为。你意识中和下意识里的自我体认，决定了你的态度、行为、反应以及人生事态的回应。如果你把自己看成一个在撒旦手中无用的受害者，你必定活得像他的受害者，并被他的谎言所捆绑。但是，如果你看自己为神所爱、所接纳的孩子，你也必定活出神儿女的样式。在这章中，将从几个重要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许多读者已经从这些概要性的圣经真理得到亮光，其他的人也许会为他的教义性内容而感到分量重了一点，但我希望你别越过这几页，他们是进入实践部分的一个复习。这些观念对我们属灵的征战是重要的，属灵的身份及基督里的成熟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再一次建议，同时要研究另外一本书，书名为《胜过黑暗》。你的人包括了至少两个主要部分，物质与非物质。你有一个外在的身体，在里面有灵魂，使你能思想、感觉和选择。智力、情感和意志常被视为魂，并与神相交，是灵。你的身体是与你的灵或魂联合，使你肉身活着。当你悔改成为一个基督徒时，你的灵魂与神联合，使你灵性活跃。当神创造亚当时，他是完全的活人，肉身与灵性，但因为亚当犯罪，他的灵性也随之死亡。每个生在世间的人都是肉身活着，灵性却死了。既然与神隔绝，我们的生命就缺少神的智慧与同在，因此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不需要依靠神。不依靠神在圣经中称为肉体。当我们重生时，我们的灵魂与神联合，我们的灵性就活泼起来，正如亚当未犯罪时在伊甸园里一样。以弗所书也这样重复的宣告，你现在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你里面。既然在你里头的基督是永恒的，你从他领受的属灵生命也是永恒的。这与撒旦要你相信的相反，他不能把永生夺去，因为他不能把基督从你的生命中取去。主耶稣曾应许，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曾否听过一个信徒说，他是只是一位因恩典得救的罪人？你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 如果你把自己当作一个罪人，你一定会犯罪。你想一个罪人会做什么呢？你的基督徒生命一定很平淡，与非信徒没有什么分别。你一定有失败的感觉，撒旦会抓住机会使你有罪恶感，且说服你是注定过一个高低不平衡的属灵生活。身为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你会承认你的罪并努力去做好，但是内心里却承认你只不过是一个因恩典得救的罪人，等待被提的日子。这就是真的你吗？不，圣经不认为信徒是罪人，也不认为罪人是因恩典而得救的。信徒虽偶尔会犯罪，但仍称为圣徒。得救称义的那一刻，我们成为圣徒，然后在每日的生活中活出圣徒的样式。我们继续前进，相信神所为我们成就的，且继续肯定我们在基督里是何等人。如果你看不出自己是神的儿女，你就徒然挣扎。撒旦只需费一点力气就能说服你，与未信主时并无分别，而且对神对人都没有任何价值。然而凭信心接受你从罪人变为圣徒的重要身份，必使你在每日对付罪与撒旦的事上发生正面的作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其中形容我们未信主的本性。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二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其中又说到，我们本为可怒之子，未成为信徒之时，我们本是罪人，而罪的工价就是死，与神隔绝。就因这缘故，我们服侍自己与撒旦。但是因着救恩，因着因信称义，神改变了我们的本质，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不再属肉体，而是在基督里面。还没有悔改时，我们拥有一个罪的天性，但是我们现在却永远与基督的神性联合了。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保罗这样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请参阅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撒旦指控我们说我们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我们必须相信，事实上我们在基督里有永恒的改变。在新约中把一个未信主者称为旧人，当我们接受救恩时，旧人和主同钉十字架，有罪的特征灭绝了，而新人因着在基督里的新地位，有倚靠神的特征活着了。我们的旧人必须灭绝，才能摆脱控制他的罪恶。我们的旧人既然已经与基督同钉死、同埋葬，就没有必要再犯罪。当我们选择离弃神、不倚靠他时，我们就犯罪了。对罪死断绝了与罪的关系，但却不灭绝它的存在。虽然罪的力量和权柄已经被粉碎，但是它仍然是活泼的、有力的、吸引人的。再者，我们的肉身，我们未信主时不依靠神的部分还没有死，我们仍然有回忆、习惯、对环境的反应、思想和看法，令我们集中于我们个人的兴趣。虽然我们仍然可以选择顺从肉体而活，与旧人妥协，去服侍自己，不侍奉神，我们有责任致死肉体，每日顺着圣灵，在心意上每日更新而变化。即使我们对罪已经死了，罪的引诱力仍旧使我们内心挣扎，仿佛我们对罪比对基督还要活跃。罗马书第六章一到十一节说明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正如我们与罪的关系也是如此。 圣父准许他的儿子成为罪，才能使世界上的全部罪恶，无论是过去、今日、将来，都归在他身上。当他死在十字架时，我们的罪与他同定，但当他从死里复活时，罪却不在他身上。今天他坐在神的右边，罪已经不在他身上。既然我们与基督同坐在天上，我们也已经对罪死了。当我们从圣经找到一个应许时，我们要享有它。当我们看到一道命令时，我们要去遵行。但是当我们读到一个真理时，我们务必要相信。罗马书第六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不是要我们去遵守，而是要我们去相信。基督已经向罪死了，你也因为在他里面，所以向罪也是死了。既然我们已经死了，就不可能还要再死，我们必须这样相信。我见过许多信徒一直尝试向罪恶死，他们的生命愁苦又不结果子，都因他们挣扎去做那已经成就了的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云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即开捆锁》。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乌云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挫折困难，你是永在
我们今天从《即开捆锁》这一本书看到第三章，你有权利得到自由第一个部分。是的，在成圣的路上，我们仍然需要与罪恶征战，仍然有很多的试探，但是我们紧紧地倚靠神，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靠着主必定得胜有余。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